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世界主教会议简报，为战争受害者祈祷，及在大海中救助人命的声音。拉德克利夫神父，众义精神需要培养，去除面具和简易标签。世界主教会议选出两个委员会的成员。教宗为中东发声，建设和平的是对话，而非战争与恐怖主义。在10月11日下午举行的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五场新闻简报会上，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和秘书皮雷斯女士介绍了10日下午和11日上午会议进行的情况，指出会上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世界上的冲突、贫穷、侵犯行为、性别认同的主题上。这场新闻简报会的受邀者有加拿大魁北克总主教拉克鲁瓦书记，他谈了自己在这几天会议中得到充实的经验。大洋洲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见证人沃拉吉亚女士，她道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小团体的声音。地中海人道救援组织创始人卡萨里尼，他讲述了在地中海救人工作中的一个强烈见证。两种贫穷的相遇，一个是被迫离家出走的人在物质上的贫穷，另一个是西方社会在精神上的贫穷。鲁菲尼首先报告说，10月10日在圣马尔大之家进行了另一场小组讨论。罗马的几个穷人应邀与教宗和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共进午餐。这些穷人被问及他们希望从教会得到什么，他们的回答是爱，唯独爱。10月11日这一天也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的纪念日。拉克鲁瓦书记在简报会上重申，大公会议对普世教会而言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指着正在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说，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延续若望23世的先知性远见。书记也表示，我们正在使用的方法是聆听上主，而他的圣言，他在每位受洗者身上的临在，这使我们成为相互开放的人。借着聆听天主圣言，聆听兄弟姐妹，我们能发现细微差别，进而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天主施展作为，在全体子民身上所行的事。在个人层面，聆听使我调整自己，更加完善，对我的想法稍作改变。沃拉吉亚女士感谢教宗邀请她参加这次世界主教会议，代表着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她说，我们聆听了许多年，现在我们要发言，希望你们聆听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能将一些东西贡献给世界，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共荣中生活，一起生活及建立关系。鲁菲尼部长也表明，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众多代表都谈到和平的主题，以及因战争而受苦的人民。会上为因冲突而受创伤的国家，以及在几个东方教会遭受的痛苦发出强烈呼吁。皮雷斯女士谈到会上呈现的另一个主题，即 渴望一个帮助穷人谦卑行走以及与穷人同行的教会。他说，穷人有许多面容，遭排斥者、移民、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还有妇女、修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被视为二等公民。皮雷斯女士解释说，他们该当受到保护，免遭侵犯。侵犯罪行是会上反思的另一个主要议题。鲁菲尼表示，在发言中谈到，如性丑闻这样的罪行使我们的信誉受到质疑，我们必须根除一切性侵罪行，包括权力和精神上的侵犯，并尽一切努力且不断地竭尽全力，好能接近受害者。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也面对了性别认同的问题。鲁菲尼解释，众人认为这个问题应以责任心和理解的态度来面对，同时忠于福音和教会的训导。也有人提出，针对性别议题的教会训导应进一步进行分辨，其他人则认为没必要做进一步的分辨。在记者们的追问下，鲁菲尼解释道，没有任何能用两极分化来阐述的因素，所提出的是一种分享的经验。世界主教会议的与会者们也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忠实于教会训导的情况下，对同性伴侣、离婚者之间的爱进行具体的牧灵关怀。鲁菲尼说，几乎所有就这些问题发言的人都说，必须摒弃各种形式的同性恋恐惧症。他解释说，有几位与会者表示，许多困难源于不了解现实及每个人各自的旅程。在移民问题上，卡萨里尼的见证打动了简报会上的许多人。他说，在一个人们争先恐后的杀害更多人的世界上，一个被仇恨主宰的世界上，救起一条人命，在茫茫大海中拥抱兄弟姐妹，是改变生命的无比大的恩典。这恩典改变了我的生命。道明会拉德克利夫神父在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四场全体大会上发言，对耶稣与撒玛利亚夫人在井旁的相遇做了省思。这也是工作文件第二时段讨论的主题，并有一个提问，即一种向外伸展的共融如何更完满地与天主结合，并做人类团结的标记和工具。神父解释，需要培养众义精神，因此需要除去面具和伪装，进入光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天主对我们每个人非占有式的爱。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那番话表明，天主在我们当中，他尤其渴望我们每一个人。拉德克利夫解释，在与耶稣的对话中，这个妇人发现了一种最深切的渴望，她渴望天主能给出活水，让她永远不再渴。在我们的生活中，罪过、挫败通常都是为寻找我们最渴望的事物的错误尝试，但上主在我们的井旁耐心等待，邀请我们有深层的渴望。如此一来，培养一种向外伸展的共融，乃是学习有一种愈加深切的饥渴。拉德克利夫神父认为，众义精神的培养意味着学习成为有激情、充满深切渴望的人。正如耶稣会士阿鲁佩神父所写的那样，世上最实际的事莫过于找到天主，以一种全然不悔的方式深深爱怜你所爱怜的那位，那抓住你想象的将为一切事物着上色彩，这将决定什么使你得到力量在清晨奋起，如何度过每个夜晚，周末如何安排，读什么样的书，认识什么样的人，什么让你心碎、惊喜、喜乐和感激。若是爱上了，就留在爱里，这会决定你的一切。 这位道明会神父指出，对于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来说，要成为一个热爱福音的人，就需要培养非占有欲的爱。这种爱既不逃避对方，也不占有对方。这种爱既不伤害人，也不待人冷淡。拉德克利夫神父继续说道，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是一种深层的个人相遇。耶稣与之相遇的是一个带着原本样子的妇人，她有过五个丈夫，与现在的这个并没有婚姻关系。神父指出，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人有深层的个人相遇，不看贴上的简易标签，因为许多人在我们的教会内感到被排斥或边缘化，只因我们给他们贴上了抽象的标签，如离婚再婚者、同性恋、多妻或多夫者、难民、非洲人、狡猾的人。相反，需要看到他们人性的一面，如此也会发现基督的面容。拉德克利夫神父最后表示，我们与他人亲切但无占有欲的相遇的基础，无疑是我们与上主的相遇。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带着自己的挫折、软弱及渴望与他相遇。上主晓得我们本来的样子，让我们能够以一种自由而非控制的爱彼此相遇。10月9日星期一下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中，投票选出综合报告委员会成员和信息委员会成员。投票是根据相关规则规定的程序和准则，尤其是第11条、第2条款到第4条款，以及第14条和第15条进行的。综合报告委员会的任务不是撰写报告，而是定期监督、校定和批准综合报告草案的编写工作，以便将其提交给大会。另一方面，为遵守规则第24条第1款的规定，信息委员会的任务则是负责通报关于世界主教会议的进展状况。圣座传播部和教会会议秘书处各出人员来协助这项工作。因此，按照规则，综合报告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包括主席、成员、大会投票选出的成员以及教宗任命的成员。主席是本届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利希枢机，成员有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枢机和特别秘书巴托奇奥神父，其他7位是选出的成员，3位是教宗任命的成员。依照规则，信息委员会的主席是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秘书是皮雷斯女士，他们都由教宗任命。在当选成员中，包括本届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利希枢机、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枢机、副秘书长贝卡尔修女，以及圣座新闻室发言人布鲁尼，还有几位是大会选出的成员。中东不需要战争，而是要和平，需要的是建立在正义、对话和友爱的勇气之上的和平。这是教宗方济各10月11日星期三在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之后特别为中东的和平发出的呼吁。教宗表示，怀着痛苦和焦虑的心情关注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面对如此多的人被杀和受伤，教宗为那些目睹节日变成丧日的家庭祈祷。教宗也呼吁立即释放人质。教宗继续说道，受到攻击的人有权利自卫，但我对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全部被围困起来一事感到非常担心，那里也有许多无辜的受害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无助于解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反而会助长仇恨、暴力和报复，只会让双方深受其害。周三当天， 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继续传来死亡和破坏的消息。以色列称卡法阿扎基布兹约有200人遭到屠杀。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在哈马斯的进犯下至少有1200人死亡。哈马斯方面则表示，加沙因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50人，约5000人受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修身与修德。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父提认到，中国富有智慧的传统文化中孕育了基督福音的种子，但一切的智慧都是源于天主的恩赐。圣经智慧篇第7:15-21写说，愿天主使我遵照他的意愿说话，使我的思想配合他的恩赐，因为是他领导智慧，引导智者。原来我们和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技巧都在他手中，是他把所有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时间的始末和中心，冬至夏至的转变和季节的变更，年岁的循环与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天性和野兽的本能，鬼神的力量和人类的思想，植物的繁杂和草根的效能，所有或隐或明的事我都知道，因为教导我的是造万物的祭司智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古就重视人生哲学，人生不能没有信仰和人生观，不能没有生活的原则。研究探讨人生的信仰和人生观，有助于人认识真理，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学习做人的标准。常言说，读古人书如面大圣，中国的古圣先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们的学养和胸怀留给后人的笔墨杰作，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生和做人之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父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沉淀出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古人重视修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人一生一切之本，无论男女老幼、贫贵富贱，皆需修身。怎样修身呢？中庸二十章写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思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古圣先贤告诫后人，应以智、仁、勇三德为标准，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方法而达到修身。借着好学以近乎智，借着力行以近乎仁，借着知耻以近乎勇。智、仁、勇三德中，以仁最为重要，是以爱己之心去爱人，这是人类共生共存的大道，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中所说的爱人如己的道理。修身的目的能使人认清事物之理，达到知天、知人、知物、明道、明德、明教行为的规范。那么如何修身呢？古人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神修。要达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就需要真诚、诚恳、诚意。人心有诚，才能发挥他自己的天赋本性。正如孔子所说，为天下之诚，未能尽其性。人心有诚，才肯用心择取善道，努力把握。亦如中庸所说，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才能言出忠信爽直，行动笃敬强毅，达到诚于中行于外的地步。唯有内心真诚，才能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马窦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开始传教时，便劝人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悔改的前提当然是知耻，激起羞恶之心，决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灵洗入教，皈依基督。中国儒家思想与基督福音都以知耻为修身修德的必要条件。儒家强调知耻修身，以便推己及人，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基督福音强调知耻修身，除为推己及人外，更为了热爱天主、恭敬天主。知耻之心只靠法律约束是不够的，虽然法律能提醒人避免犯法，但法律不能约束人的内心，使人从内心去追求善、痛恨恶。然而道德和宗教信仰可以补足法律的不足，而且宗教信仰能圣化人的良心，支配人的私言行为，自动自愿地去避恶行善、支持向上。所以国家民族需要道德的力量，更需要宗教信仰的力量去善化人心。当基督福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遇融合，必会为悠久中国传统的文化注入基督福音的仁爱和心灵的力量，激励人们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善待社会， 心存爱心，播种爱心，为璀璨的中华民族道德华章注入万古长新基督福音的生机。中国古圣先贤重视修身，教会鼓励教友们注重修德。身为中国的教友们真是有福气，我们有幸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懂得修身的重要。在这双重教诲和哺育下，中国的教友们要更加珍惜宝贵的基督信仰，生活出基督信徒的圣德，在我们的社会中为基督福音作证，把基督的救恩和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们。基督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生活、工作的最高准绳。当我们缺少了信德，必然也不会重视修德，偏离了基督的福音，也必远离了天主。热爱基督，必爱慕基督福音。耶稣在福音中论及他的教导和话语说，天地要过去，而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必要实现。每一位教友要热爱基督福音，热心修德，去实践信仰，去操练圣德，这样才能领悟基督福音所启示的真理，才能真正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基督福音记述了耶稣一生的行事，记载了耶稣启示自己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当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语，实行他的真理时，就会领受基督的真理、智慧、处世为人的原则，活出合他心意的基督信徒的生活。福音种子本身有能力结果实，而且一定要结果实，但是这果实会受到我们的心田和社会土壤的影响。我们该怎样让基督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我们的心田呢？绝不能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石头地长出荆棘，要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福音的好地良田，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